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啊，开始我们的这一堂课。我们刚才祷告了吗？还没有，还是唱一首诗歌好了。这一堂要讲洗礼，我们来看48首，来唱48首。走到最后一刻，感谢大家。我想这几天学习大家都非常的用心，从刚刚的唱诗，很喜欢这种氛围。常常从高一就开始接学生联会，当然从国一就参加当学员学员联会，所以一直到大专，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在教会凝聚的感觉。为了一直持续这种感觉，当传道永远可以参加学员联会， 也欢迎我们的弟兄来加入我们传道的行列，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应该是讲不完，我就择几个重点来讲。好，我们来看我们第四个信条，我们再念个两次。来，信水浸礼北，来，信水浸系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由已受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浸礼。好，所以在整个洗礼啊，我们所强调的是赦罪重生之典礼。当然有时候听有些悟性祷告说合法的洗礼啊，当然是合圣经了，合法了哈。其实我听过外教会在解读这个事情，他们觉得好像不是很能够认同哈。那我认为，如果用赦罪的洗礼啊，更是从圣经里面讲的哈。所以我们真教会的洗礼是赦罪的洗礼，当然从圣经里面它是个合乎真理的洗礼。所以在整个洗礼的重点就是赦罪重生，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奉耶稣的名，要在活水，要低下头，还有全身浸礼。虽然很简单，可是目前这种洗礼的方式全世界只有真耶稣教会。其实跟很多教派在沟通，甚至一些外教会他们说都可以啊，也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可以奉耶稣的名，也可以在池子里面受洗，也可以用点水，也可以到流动的活水，都可以啊，我们都接受啊。如果把那个得救的门弄得很模糊，好像都可以，其实就是有问题。就像世界上很多人啊，这个神我知道有神，好像什么都是神，到最后面好像也不得到真正的神在哪里，什么都拜，其实什么也不拜。如果你真的相信一位就够了，对不对？所以说信仰它不是一种模糊的，而是一个很明确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洗礼就是这样。好，我们圣经里面提到说一神啊，我们来看好了，我们来看这段，来看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这边讲的都是一哈，圣灵里面的合一很重要哈。我们来看四章的第三节，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以下省略，全部都是一，全部都是一。所以这边提到说，一个主，一种信仰，一种洗礼。我个人的解读啊，这个洗礼提到的是只有一种方法，还有一生只洗一次。我们真教会的主张，我们看很多外教会啊，甚至来过我们教会最后洗礼的，大概他说他很去过很多教会洗礼，到真耶稣教会是第七次，后来就不再洗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赦罪的洗礼。如果今天我们的洗礼没有办法赦罪，洗一百次也没有用。所以很重要，就是赦罪哈。那赦罪这是有功效，很重要，当然有圣灵的运行哈，还有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如果你奉一个没有名字的名受洗，父子圣灵，那你怎么会有赦罪的功效？如果不是活水啊，怎么能够合乎圣经？如果不是低下头，怎么样能够与主联合，将来能够与主复活？如果不是全身入浸，怎么样能够与主同埋葬？所以它不是一个仪式的问题，它每一个动作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教训跟预表。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很强调受洗的方式。所以今天外教会啊，对我们真教会从过去的异端慢慢的变好一点，叫做极端。他们的极端的认知就是说，哎呀，你们干嘛那么符合圣经啊？这是我比较用我们的角度来看，你们干嘛那么坚持啊？啊，圣经也不是说不能妥协啊。耶稣那个时代啊，我就听过一个外教会的这个很骄傲的人哈，真的是来教会踢馆哈。有一天刚好在马来西亚的巴达岭哈，在那边协助中午的时候，他来慕道，大概听了三天，听不下去了。后来有一天中午，那个传道房很大，几乎很多的传道长子都在那边。他真的来踢馆哈，他说：“你们真教会凭什么讲你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就讲洗礼啊，我们讲圣灵啊。啊，洗礼，耶稣那个时代2000多年没有水龙头，他们当然要到流动的活水啊。 我们现在水龙头一开啊，从这边流那边开，还不是流动的。那其实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公共浴池，罗马的公共浴池，为什么不在池子里面去受洗？所以它不是所谓的时代的问题。所以外教会对我们很不解，尤其是我们有时候特别洗礼，对不对？一般救护车啊，我就接有一个已经病危了哈，他那个状况起伏很大啊，他说他要受洗，可是过不久啊，又真的洗礼那天昏迷了，哇，我很紧张，他怎么办？后来那时候就在龙总哈，就请司牌帮忙，那时候在龙潭，我们就约安息日下午在那边聚会，直接就去外双溪去洗礼啊，后来。用那个出院的方式啊，后来就请那个外面的救护车，还有那个急救的啊，他也搞不清楚啊，反正他就算时间的嘛哈，我们就过去，救护车也开过去了啊，救护车当然开的会有点奇怪，怎么会把病人怎么会送到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哈，他们不可解哈。后来那个急救的就带氧气哈，他说那个没有氧气不行哈，后来就推就推到河流那边。后来我就已经下水了啊，他就准备要下水，后来他就很紧张，知道吗？你们到底要干嘛？我们说要洗礼啊，你们要怎么洗？我全身入水啊，哇啊，你们这边谁是负责人？谁来负责？哈，我那时候突然紧张起来了，因为已经要洗礼了嘛，在那边捣乱了啊，你们谁是负责人？哇，那边就大家都突然不能意识到哈，不知道怎么回哈。欸，他就有点说你们这样哦，这个氧气一拔，你没下水那一定没命的。后来啊，我们一个负责人真的感谢主了，他就说主耶稣负责，我们就去洗礼了。感谢主。哦，一洗礼上来马上洗脚礼，本来想说回去直接到那个急诊室那边，欸，感谢主。本来去洗礼的时候是发烧的。他女儿说不要洗啦，因为发高烧大概39度齁。后来洗礼完回去，欸，既然不是在急诊直接送到原本的病床，诶，退烧了。我，哦，对这个我对我的鼓励很大，我觉得真的神在当中来带领跟保守。好，我们来看整个我们本会的典礼有三个，那之所以称为典礼，有主亲自示范、命令遵行跟得救有关，包括我们的水敬礼，就是洗礼、洗脚礼跟圣餐礼，所以这三个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主耶稣亲自设立吩咐遵行跟得救有关，所以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不马虎，一定要遵照圣经的教训。所以水浸它有赦罪重生的功效，赦罪重生的功效有吗？诶，等一下，怎么还跑在第一页？等一下我再跑一次，有了。好，水浸它有赦罪，刚刚你们都没看到，都没跟我讲哈。好，这肝胆的哈，有三个条件，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哈。好，我们来背试好了，因为每次圣餐传道都会提醒哈。好，典礼之所以称为典礼，三个条件：第一个，主亲自设立；第二个，主咐门徒去做；第三个，跟得救有关。哦，这三个要把它记起来哈。好。那水浸它有赦罪重生的典礼，它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重生，能够归属基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赦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罪没有赦，我们将来的生命没有办法得救，而且所以圣经说它是一个重生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所以从水里面借着福音当中生出来，所以很多有的是亲子一起受洗，一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讲，他们一起受洗，爸爸你跟我一样大，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样，都是婴孩，听了就很好笑。所以赦罪重生，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重生。那必须由水灵二净者来施浸，那有几个圣经的根据，我们看见过去的亚伦他们来服侍神一定要先洗身，所以他们来到会幕之前有一个洗濯盆，对不对？洗濯盆就是来净身之后再进去，所以个服侍神的人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自己要洁净，所以他们要先为自己除罪，然后才能够为百姓来除罪，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有自己受过洗的才能够替人施洗。那第二个一定要有奉差，当然除了我们总会的差派，那也包含还有圣灵的 奉差，这个差派，所以圣灵本身就是一种差派。好，所以我们得圣灵，我们要有使命感，要有使命感。好，那受浸正确的方法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章38节，这个经节要记起来，很重要。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那在使徒行传19章里面也说到，他们听见这话，奉主的名受洗，保罗按手他们，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可见不是信主就有圣灵啊。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很重要，就是一定要透过奉主耶稣圣名，那能够借着圣灵的运行呢，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好，所以第一个奉主的名很重要，奉主的名很重要。那今天会卡在一个部分，就是提到我们过去所听见的奉父子圣灵的名外教会我们会说那是不对的洗礼，可是问题是这段圣经是谁讲的？主耶稣讲的。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来看28章。马太福音我们讲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是错的，可是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谁说的？主耶稣说的。好，那这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奉父子圣灵的名，我想主耶稣他是一个对内的自称，我们强调的这一段圣经他是单数的一个名，奉父子圣灵的名是强调那个名，父是谁？是主耶稣啊。子是谁？主耶稣。圣灵是谁？耶稣的灵。所以很多外教派会认为应该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可是那个名是什么没有讲，懂意思吗？那个名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12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真的很重要。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7章，凡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教义，他们一般洗礼都一定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如果你问他你们的父是谁，他们说父啊，讲不出来。因为他们讲说父如果是耶稣，那他们这三位一体就有一些问题在。所以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怎么提到到底父的名字是谁，这是在外面的神观里面呢一直没有办法去知道的部分。可是从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分离的祷告里面讲得很清楚，父的名是谁的名，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17章，来看第5节，17章的5节6节，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所以就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就是耶稣把父的名显给他们耶稣把父的名字显给当时的人知道。那到底父的名字是什么？因为父的名字老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让当时的人知道了。那到底父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来参考第十一节，从此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在原文圣经里面他提到说求你赐第11节后中半段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你的名，我们中文没有翻到这句话，你的名，求你赐给我你的名保守他们，也就是天父赐给子天父的名字，听得懂吗？天父把名字赐给子，这个子的名字就是天父的名字。传道好绕舌那可见天父的名字就是什么？子的名字。那子的名字是什么？耶稣。所以父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耶稣。好，我们再看一次这一段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你的名，所以这个耶稣的名字就是父的名字，是父赐给子父的名字。 好，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哦，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有没有奉一个名字的名受洗？没有。今天父是不是名字？不是啊。我们今天如果去银行好了哈，你帮你父母亲领钱，好啊，银行员跟你讲说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叫爸爸。不是啦，我不是说你怎么叫你爸爸，而是你爸爸有名字吗？你爸爸叫什么名字？爸爸。你爸爸一定有名字，我不是说你对内的自称，而是你对外一定有名字嘛。好，所以主耶稣的自称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当然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啊。那我们今天要意识到奉父子的名，那个单数那个名，那个名是什么？哦，从分离的祷告里面，耶稣的祷告是父赐给子父的名字，所以子的名字是耶稣，那父的名字呢？当然是耶稣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从使徒行传一开始，那时候亲耳听到的耶稣所说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谁啊？是彼得啊，是当时的这些门徒啊。可是从门徒使徒行传每一次的受洗都是奉谁的名受洗啊？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想说是不是彼得老人痴呆症啊？诶，怎么会奉耶稣的名？他明明听见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什么彼得要奉耶稣的名？好，我们来看这个图。所以现在在外面谈到这个区块哦，会有一个问题。好，因为耶稣吩咐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嘛，哈，那使徒们的整个实践，从耶稣讲完之后，全部到圣经都是奉耶稣的名，所以外面就提到说，你到底听耶稣的还是听彼得的、保罗他们的？你要听谁的？啊，当然要听耶稣的啊！所以耶稣是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受洗要奉什么？哎，他们是这样的主张哦。那耶稣讲的跟保罗彼得所讲的如果不一样，那这个圣经我们怎么去相信去接受？难道彼得有一些话也不可以信吗？应该不是对立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哦，真正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关键问题就在五旬节圣灵大降的时候，他们完全明白了。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再看回来哈，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整个五旬节大降之后，保罗展开了第一场布道会，所以当时很多人听见了，听见就扎心了、啊、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接受？我们来看第二章37到39节，使徒行传二章37到39节，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他们听见扎心之后，在前不久，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应该要从前面的路加福音接轨。好，所以路加福音接的就是接到使徒行传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对观福音，从马太那边我们看见耶稣的吩咐，没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看见第一次的受洗，彼得就直接点出了你们要怎么洗礼，奉耶稣的名去洗礼。那关键在哪里？在应许的圣灵。你看从那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来看第16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16章，我们来看12到13节，12节，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还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小字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好，所以可见这个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之前主耶稣说的，很多话你们现在不明白，那什么时候明白？应许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什么是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应许圣灵一临到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明白，耶稣之前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他们知道那个名就是耶稣，所以他们的洗礼就是奉耶稣的名。好，我们刚看了这个部分，约翰福音提到的17章6节，显明父的名字，父给子父的名字，子是父的名字，所以等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就是耶稣，所以父的名是耶稣，子的名是耶稣，圣灵的名也是耶稣。 OK 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外教会他们的受洗，他们只是一般的悔改的洗礼，为什么？没有奉到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名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得救，如果你没有奉靠耶稣的名，你的洗礼怎么会有功效呢？好，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好， 那第二个受浸的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全身入浸，所以从主耶稣的示范，还有从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的洗礼，圣经特别提到从水里上来，耶稣的洗礼是从水里上来，所以全身入浸这个洗礼很重要，而且在活水之中，好，活水之中，好。那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来看罗马书这几个经节哈。如果你今天有机会跟外教会去谈洗礼，这几个经节一定要记起来。我们来看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罗马书的六章。二节到四节，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将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从这个洗礼里面，他是归入耶稣的死，我们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两千多年前耶稣替我们死了，那怎么去满足罪的工价，就是透过洗礼。所以我们的洗礼就是出死，进入死里面活出耶稣的生。所以从洗礼的当下是与主同埋葬，所以同埋葬是全身入水。我们一般在洗礼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负责看的，像我每次洗礼场我就会特别有一个人去，可以他看得到整个洗礼的全貌。如果没有全身入水重新洗一次，我听过最多的大概洗了六七遍才真的洗全身入水，六七遍哦。那一定要全身入水，为什么？它不是这种仪式而已，是与主同埋葬才能够与主同复活。如果你没有全身埋，你怎么进到耶稣的死里面？一个死掉的人手会露出来，头会露出来吗？如果你经过坟墓，哇，那个人的头露在外面，那个人的手露在外面，不可能啊，是全身埋啊。所以它不是只是一种仪式，而是有它的什么很深的预表，是与主同埋葬才能够借着洗礼当中与主同复活。那低下头里面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我们来参考罗马书的六章，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必须与他联合。好，所以现在有一些教派提到耶稣死的形状，所以他们要借着十字架的方式来受洗，好，所以他们是仰面来受洗，这样对不对？因为耶稣死的形状。好，那重点是什么？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看耶稣死的形状，而是当时耶稣死的形状是什么，我们要回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死的那个当下他的形状是什么。请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我深相信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的描写，任何一句话都有它的功效跟意义跟价值，好，它记载在圣经里面就一定有它的目的。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来看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好，所以耶稣到最后说成了，这个成了就是什么，最后整个救恩的完成了，整个救恩的门打开了。所以在那个打开的最后一个阶段，耶稣那个死的形状是什么？低下头。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仰头好还是低头好？当然是低头好。那低头代表认罪，代表一种悔改，好，一种悔改。所以诗篇四十篇十二节说，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代表人在罪中人要应该学会低头。所以在最后耶稣的死的形状是低下头，所以我们真教会的主张是面向下，这个是个很重要。那过去我们早期的工人接受这样的一个启示，后面根据圣经，哇，感谢主，都写在圣经里面，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所坚持的部分。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我们来想一下他们的受洗的问题在哪里。好，你们大家可以点出他们的洗礼的问题哈。好，注意看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跟我们的信条哪边有出入啊？ 然后再看那个哈，最里面的对话哦，他的洗礼的方法，我们都要来检讨一下哈，他们的洗礼哪里是不合圣经的？好，我们来看哈，他们的洗礼有哪些是不合圣经的？来提一提，来提一下，啊，都对啊，他们都对吗？哇，那这堂课上的真的是，我亏欠神很多呢，啊，哪里不对？来，第一个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洗礼地方对不对？哪里不对？他们挖池子，就是池子里面受洗，这个不对，对不对？好，洗礼的地点不对啊。第二个呢，没有全身入水，手露出来是吗？啊，没有全身入水。第三个，啊，面向上 ，OK， 好。第四个，他们没有奉主耶稣圣名洗礼是吗 ？OK， 感谢主哈。好，哎，他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这个是奉一个什么？没有名字的名受洗是一个空的，哦，这就是错了。所以他们的洗礼是什么？你们注意听，他那个洗礼是什么？他说奉圣父圣子的名，后来呢，成为什么？主内什么一家，对不对？好，有没有赦罪的观念？没有，所以他们洗礼没有赦罪的观念了，哦，所以人造的池子面向上洗礼只是宣告性的承认耶稣是主称为一家的，所以这个洗礼是什么？可能只是一般的认罪，知道洗礼变成一种一般的洁净而已。好，所以这个就不对了，哦，我们看我们正教会的洗礼，哦，赦罪重生第一个很重要，哦，那奉耶稣的名活水滴下头全身入境，好，可以吗？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我看一下几个哈，我看一下圣灵哈。好，我们来背一下，来两遍一背，来，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好，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洗礼啊，这个圣灵很重要哈，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啊，所以借着圣灵能够重生啊，将来啊我们能够得救啊，而且圣灵是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有关圣灵的部分哦，约翰福音七章说啊，38节，信我的人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好，那又说什么呢？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好像活水的江河啊呀，它能够涌到永生啊，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好，那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那在亚伯拉罕的原配跟撒拉与他的妾夏甲，在加拉太书有做一个预表，你回去可以读过这一段哈。我们来看这个图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我觉得这个比喻很重要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请看第四章。那第四章一开始在讲什么？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好，那怎么样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请看第六节，4章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你今天有神的圣灵印证，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呼叫什么？阿爸父，你就承认了天上的父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神，你的父。好，那在这个部分呢，一直延伸到21节，我们看保罗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比方。好， 来看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他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这一段来看这个比方，那其实预表什么呢？耶路撒冷是预表什么？预表真教会啊。那从这个部分来讲，基督是亚伯拉罕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我们如果注意看这样，他是一个所谓的为奴的，一个应许产业的，不一样。我们到下讲是因为亚伯拉罕当时的软弱啊，听信了他的太太，因为太太不能够生，对不对？哦，所以要他跟夏甲同房，能够生子立后啊，用人的方式来成就所谓神的旨意，这是不对的哈。所以夏甲的后代啊，他不能够承受产业，只有原配的才能够承受。那这是一个比方，也是当中有一个很深的预表哈。我们来看这个对应哈。那夏甲是使女，那撒拉她是主妇哈。那夏甲是血气生的，撒拉是圣灵生的。所以从这边一直在讲应许这个概念，我们来看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还是一样。我们来看30节。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吧，把使女和他的儿女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那这个在讲什么？一样，他们的丈夫都是亚伯拉罕。那一样，以斯玛利跟以撒的爸爸都是什么？亚伯拉罕。但是怎么样？但是一个能够承受产业，一个却无法承受产业，而且要被赶出去。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应许的概念。所以只有从原配所生的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好，所以这个比方提到以色列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但是撒拉这个系统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说他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母。教会就是我们的什么？母亲。好，我们的父就是天父真神。好，那他是为奴的，撒拉他是做儿女的。以实玛利啊，撒拉所生的是以撒啊，这个夏甲是外天的，撒拉所生的是应许的。那夏甲是要赶出去的，那撒拉是怎么承受产业？所以这一段最后面提到的，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什么？自主妇人的儿女。好，我们从这个部分来看，圣灵应许圣灵。所以今天我们的系统是什么？我们同样在那么多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同样的爸爸，啊，我们同样的这个哈，都是基督。但是系统不一样，妈妈不一样，妈妈预表教会，对不对？好，那夏甲的呢？不是应许的。那撒拉的呢？是应许的。那我们怎么样看应许不应许？看什么？圣灵。所以今天真教会是神应许的圣灵。好，所以有些外教派就在讲啊，他说啊，我们都是信耶稣都一样。我说不一样啦，爸爸一样，妈妈不一样啊，妈妈不一样啊。我们的妈妈是什么？我们是应许的。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就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应许圣灵的重要，它证实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观点，好，那外面有在提到，外教会说他们也有圣灵，那他们所谓的圣灵跟我们的圣灵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神是个灵。我们看见当然神的灵当然都是一致的灵了，那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讲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是从哪里开始的？使徒行传，我们再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一章。所以我们跟外教会有时候在谈，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定义圣灵，应许的圣灵，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理解是不一样的，那第一章里面主耶稣说什么？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难道前面没有吗？没有。所以整个应许的圣灵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那也因为有这个应许的圣灵，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很熟悉的13到14节，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好，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是什么？应许的，应许的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撒拉的系统，应许的。好，所以可见神的灵其实从一开始神的灵就在工作了，好像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的灵开始工作。那旧约里面神的灵一直在工作，他有时候也激动了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王，好像古列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在波斯王古列的年代，要百姓能够回归自己的祖国来重建自己的圣殿国家。奇怪，波斯古列也不认识神，圣经特别提到神激动，所以神的灵也感动外邦人，也感动参孙，可是那都是阶段性的工作。那应许的圣灵从哪里开始有？就是从使徒行传之后才有。所以感动的灵是一直持续的，它是工作的，旧约里面都是这样，神的工作一来结束工作就走了，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一直持续的，也感动外邦人，所以神的灵感动很多人。但是你要得救吗？你要得什么？应许的圣灵。所以应许的圣灵从哪里开始记载？五旬节应许的圣灵。那这个应许的圣灵才是得救的凭据，才是得救的根源，这个很重要我们不否定外教会他们没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他没有应许的圣灵。神可以感动任何人，可以感动任何人，但是你要得救一定要有应许的圣灵。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后面就不讲了这个讲也没时间，我讲一下几个见证我想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分享那昨天也大概乱过一次了，我们回去再对照一些讲义来看我传道自己在国中二年级的宣年会得到圣灵那我过去从小信仰，其实对圣灵当然大家都在求圣灵可是就一直求不到，一直到后面觉得说好像主耶稣比较爱某些人，比较不爱我因为我都求不到圣灵。那一直到在我国一的时候参加成功教会的灵恩会那一天有一个比我小2-3岁的这个学弟祷告的时候得到圣灵，后来祷告一直没有停止，后来传道就去那边跟他讲阿们停止祷告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传道就去问他你怎么一直哭他说他看到异象后来他就到传道就跟他讲觉得这个见证不错，就请他到前面来做见证。哇，那时候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他做的见证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他眼睛闭起来在异象里面他看到整个成功教会祷告的状况，他甚至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天使就在讲台前面拿着一个印章一直听那个认真祷告的人祷告认真的就盖印章就受到圣灵。那这个意象对我的冲击很大，所以那时候这个是我国一的时候，到了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立志宣年会我一定要求到圣灵所以我就从那个一个礼拜前我就放学我就到这个家里的楼顶去祷告，哇，祷告一段时间都求不到。那宣灵会从第一天一直求，求到倒数第二天，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传道开放的晚上的时间到祷告室祷告，我在那时候得到圣灵，哇，对我的来讲冲击很大，而且那种体验是很深刻的，好像是看不见的神第一次直接跟你的接触。他告诉你我在这边，他告诉你这份信仰是对的，他告诉你有天国的预备，他告诉你他一直不改变，他一直深爱着你，哇，所以那一天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很怕圣灵跑掉半夜起来怕吵到同学跑到厕所去祷告怕圣灵跑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因为那个早祷会了好期待能够祷告我过去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哇，到前面祷告，哇，得到圣灵好充满那传道就判定我有得到圣灵，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连台风天我都到教会聚会才知道教会没有聚会我都觉得他们信心太软弱了，这一点风雨就不去聚会真的才知道说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所以当下有个感觉说主耶稣你就带我回去了，哇，我想进天国，我这个不要，如果早点回去那更好，体验很深刻所以这个圣灵就是一种印记，一种归属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很感谢主啊。那得胜你一定要借着方言，好，所以现在外教会啊，他们在学方言也有哈，所以他们认为说有方言就是有圣灵是不对的，得圣灵讲方言，而不是你练习讲方言得到圣灵是不对的，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去学的，但很多都是学来的。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哈。我们来看几个哈。不是信主就有圣灵，以弗所教会的例子，不是 受洗就得圣灵，还要祈求，不是有善行就得圣灵，好像哥尼流，不是热心侍奉主就有圣灵。所以使徒们在还没有无训练之前，他们也很热心，但是没有圣灵。所以可见是借着祈求，借着神的应许才能够领到的。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好，我们的课就到这边，下待会还有新的分享哈。我们先做默祷来做结束，同心默祷，阿们。